曹局用一种不太相信的眼光看了看老钱，又看了看我，突然笑着说道：
老钱，真没想到啊，你小子还有个这么漂亮的老婆，真是……
真是后面的话他没有说，我接了过来笑着说：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是吧？曹局啊的一声，尴尬地笑了起来，我也笑了起来，老钱也笑了起来。笑过之后，曹局看着我说：
刘女士在哪里工作？
我笑着说：在一个小工厂里当会计，不过厂里这几年效益不太好。曹局笑着点了点头：
社会的需要吗？在改革的大潮中，总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，这也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嘛。
话锋一转，曹军又说：
不过咱们局里职工的困难，领导还是很关心的，既然老钱的家属有困难，那就要关心一下嘛。刘女士有什么困难，就让老钱跟局里说，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嘛，拿出一些解决的办法嘛。
老钱急忙在旁边说：
是啊是啊，局里一直很关心我们这些困难职工，我们一定跟局里说，一定说。
我瞪了老钱一眼，心说：你大小也是个瓜，这倒好，自己把自己归到职工的行列里了。老钱也似乎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急忙闭了嘴。我们三个一边说话，一边走到了礼堂的前排。曹局一屁股坐在了正中的位置上，对老钱说：
老钱啊，我看今天来的人也不多，你就靠着我坐吧。
这句话正中我的下怀。我和老钱一左一右坐在曹局身边，曹局的注意力显然没在老钱身上，看着我说：
刘女士是哪里人呢？
曹局，既然咱们认识了，您又是老钱的领导，就别刘女士刘女士的这么称呼了，您就叫我小刘。
哈哈哈，好好好，小刘的确是爽快的人啊。
我笑着说：我是东营口的人。曹局哦了一声，笑着说道：
真的吗？哈哈，那咱们说起来还是半个老乡来，我是下房子的人。
我眼睛一亮：哎呦，是呀，那感情真是老乡了，下房子离着我们那里不过三里多地。有了话题，我就和曹局聊了起来。老钱见我们聊得开心，他说了一句我去买包烟，他就溜走了。聊着聊着，聊到了夫妻感情上，曹局问我：
你们夫妻感情如何呀？
我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：曹局，不瞒您说，我们的感情真不怎么样，他不过是个挂名的丈夫而已。曹局来了兴趣，低声问：
这话怎么说？
我脸上一红，低声地说：他那方面可不行呢。曹局哦了一声：
哟，这个不行，可委屈你了呀。
我偷眼一看，曹局脸上红光满面，眼睛里也闪动着一丝邪意。我心里暗暗高兴，冲他说：那您说该咋办呢？你也给我指点指点呢。曹局果然来了兴趣，低声地说：
这个嘛，大妹子，不是我说，这个男人跟女人，女人啊就要放得开嘛，像咱们乡下，那女人就听男人的，爷们说咋来那就咋来，哪个爷们不喜欢听话的女人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
我心里盘算，这个曹局果然是个色中的鬼，这才认识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爷们儿起来了。看他那样像个正人君子似的，一肚子里不定有多恶心呢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他要真是个正人君子，那韩就真的不好办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故意地说，老大哥，不瞒您说，在家里我什么不是顺着他，他说咋地就咋地，我连个屁都不敢放，可他就是瞪眼不行啊，再怎么顺着他自己不行，能有什么办法呀。曹局咽了口唾沫，盯着我说，
大妹子，这里面学问大了大了，那说都说不完啊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，比如说这条路不通，可以换条路吗？前面走不通，可以走后面吗？你要了解男人的心理吗？其实啊，说来说去还不就是那两个字儿，顺从。一切都要顺从，要服从命令，要听指挥嘛。不听指挥就要走弯路，就要破坏上下的关系，就要影响夫妻的感情。在这方面，大妹子，你还要多学习，多学习嘛。
我认真地听着，顶着头，听指挥，即便是听指挥，也要听您曹局的指挥呀。您是领导，又是我的老大哥，听说你以前在部队里还是连长，即便是听，也是听您的指挥呀。曹局听到这话，开心地笑了，
哈哈，好好好，大妹子，你明白这个就对了。如果大妹子你信得过我，听我的指挥，那你放心，不会有你的亏吃。
那自然是听领导的了。对了，你以前真的在部队里吗？曹局点点头。
那当然了，我在部队里是带兵的连长，专门训练女兵。那女兵训练的一个个精神也足，主要是思想要统一，要服从领导，要听指挥。
我听出机会来，急忙说，哎呀，那感情好了。大哥，其实我从小就梦想当个兵，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。以前看电视，总学着电视里那女兵走正步，可总也学不好。大哥，等有机会，你也指点指点我，也让我过过当兵的瘾。曹局听完，高兴地说，
那还有问题啊，这样，明天晚上6点，你来我的办公室，我教你怎么走正步。6点啊，别迟到啊。
我笑着说，您放心吧，保证不迟到。我们同时笑了起来。回到家，我和老钱仔细地讨论了一下，我对今天自己的表现很满意，曹局似乎也很高兴。关键就是明天晚上6点。老钱的意思也很明确，曹局既然已经主动邀请了我，那明天我就要自己主动一些。对于曹局来说，已经有了小张媳妇那一节，他的意思不言而喻，只要看得过去的女人，来者不拒，照单全收。讨论完了，我正要洗澡睡觉，老钱站起来拉着我说，
媳妇儿，明天我你……